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确实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哦，你说凡渴人渴了的人到你这里来，就要叫我们永远不渴，因为要赐给我们一个活水的江河，要从我们腹中涌出来，而且这活水要涌出来，涌到永生的。圣灵，谢谢你，谢谢你从我们腹中涌出来，不是为了涌出来而涌出来。当涌出来的时候，你要把我们从现在带进那永恒的里面，你要把我们从在地上带到天上的里面。哦，主啊，我们赞美你，一切一切，今天我们成为何选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到父神面前，这样的享受他同在，这样的在面前蒙受他的宠爱，是我们不配，也是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但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的帮助，因为主你的宝血洗净了拦阻了圣灵帮助我们的那个的拦阻。哦，主啊，谢谢你，不仅我们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谢谢你的灵打破了我们，脱去了我们额上的那个枷锁，那个的恶，那个的捆绑，以至于当我们释放的时候，哦，当我们全然的自由的时候，之后我们就发现那个活水不断的涌出来，不停的涌出来，哦，主要丰盛的涌出来。哦，神啊，赞美你，圣灵啊，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把这活水赐给我们。哦，主啊，天父，谢谢你把这圣灵赐给我们，好像的爱借着圣灵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赞美你，赞美你，更多得着我们，更多更多更多得着我们。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因着真理我们得自由，因着圣灵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自由的来敬拜你，让我们自由的来服侍你，不仅不在这世界的辖制捆绑，也不是我们这个人那个老我的人自我的人辖制而捆绑。我一直主啊，我们这人是属于你的，我们活着就要敬拜你，我们活着就是赞美你。是的，我们活着就借着我们的服侍来敬拜来赞美你。感谢主，感谢主，在这个段的时间当中，你不仅向我们显现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淡淡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来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过去有人在六八班的，他有段时间可能回台湾的时候，他在国外海外，他就跟一个传道跟我说，他希望能够把六八班的六点到七点也放在那个那个录音的这个网络的里面，就把那个，他说很感谢主，七到八我们在听神的话。不过他慢慢越来越感觉到六到七的重要，他过去可能还在操练，他好长啊。不过他过一阵子以后，尤其这是这个疫情啊，他不像以前这样带来一下就要回去，这次这边待了蛮久，他感觉到对他讲这个更宝贵。我不说神的话不宝贵，真的还是想说，你尝尝主恩，尝过你就知道，没有尝过，那就算，也没什么。 所以什么时候啊？为什么每个人在问我，牧师你怎么学习带教会，你怎么学习做这个做？我说我最宝贵的学习就破碎，破碎的不是为了破碎，破碎破碎有个目的，就是在破碎当中你可以遇见主，在放下当中你可以遇见主。啊，昨天今天早上我心血来潮翻一下 Facebook 啊，我发现 Facebook 第一次一次出来20,000多人上 Facebook， 就因为礼拜天宣布的事情，哈哈，破碎。我感谢主，居然有人还听得懂。牧师，我记得你讲就破碎，既然你讲就是放下。我再说，我的经验告诉我，你再多懂得圣经，你再多的所谓的祷告、禁食祷告，你再多余的参与。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没有做到，基本上我们很难有突破。昨天下午，所以昨天我蛮累的，不感谢主，因为有宣教，所以最后一堂的时候跟 Danny 说，你建议你讲多一点，我已经没力气了，都这样子讲了很多。我讲第一堂以后，三庄第一堂以后，不好意思，牧师我讲，我说这什么两种传道罪，一个就是宣教士，一个就是这个布道家，这些人都喜欢讲故事，他故事讲不完。我要说了，弟兄姊妹也很希望听到故事，因为这是见证。他最近跟我说不好意思，他以为看到那个表上面那个，他以为那段时间是他的，他后来发现那段时间呢是我跟他的。你看，我不晓得，如果照我歌剧，你怎么搞的？跟你讲25分钟，最多20就要下来，你怎么占我这么多时间？我能够这样的笑笑的，安慰他，鼓励他。我是怎么操练的？就破碎啊！如果在688你没有学到破碎，那牧师怎么学破碎？我破碎已经很多，在生活的工作岗位上受到冲击，被人家误会啊，等等等等，啊。很委屈啊等等，不然那种是比较消极的破碎，你可不可以有个积极的破碎？在这时候你不再想别的，只仰望神。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破碎，我认为这是个非常荣美的破碎。破碎完有没有后遗症？你在环境上面受这个外面的环境影响啊，为受委屈，那破碎完有后遗症的，可能破碎还破碎，破碎以后带出另外一个更大的困难，这到最后反而是捆绑。我认为在主面前你的敞开，在敬拜在祷告的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破碎。若为主的缘故失去生命，你就得到生命，若为自己要得到生命，就必须失去生命，这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为这个要感谢主，也会继续为教会祷告。我觉得真的我们教会真的不是只大而这个所谓的事工多一点，你看到我们整个教会人员当中，弟兄跟弟兄部门跟弟部门当中做很多的，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调整，不要误会的意思，我们的生命还有许多需要去对付，绝对包括在内。但是我真是感觉到，起码在灵粮堂20几年，起码在过去10年，我感觉在方面有很大的突破，有很大的突破。所以我这个要感谢主。OK， 提多书，我们来读一下第10节到第14节，基本上一直到16节。不过我想15跟16成为我们最后一个这段经文一个结论，甚至是一个命令。那前面呢，也是一个所谓的教训的一个责备，或者特别提醒提多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的。那为什么这边讲到他所带的教会叫格里底的教会？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有意思，保罗，你没看到别的地方保罗用这个格里底教会的这些的成员，他原身是多么的糟糕。因为这个地的本身，这个城市的本身就是多么的糟糕，糟糕到一个程度，不是保罗说的，糟糕的是当时的解经 不能够 identify 是谁说这句话，但是怎样都同意，这一定是一个 prophet 跟一个写诗的人，所以他的话传流下来，他是一个诗人，可以写文章的人。不过这个诗人后面有个 prophetic， 讲出什么呢？讲出这个隔离底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你就知道保罗说，不是我说这些人，是你们自己说的，是你们的人。那这个又带出一些的所谓的传说，他们以前拜那个神叫 Zeus， 就是那个宙斯，他们说宙斯是死在这个城市，死在这个地方。哦，马上产生这个辩论，宙斯是神，怎么会死呢？在当时多神啊，宙斯，他们说死在这里。所以用这句话，有人说宙斯死在这个的隔离底人，他是一个撒谎的人。这个撒谎引起了整个的城市，意思是说呢，不仅这个人撒谎，而且这个城市是喜欢撒谎的，这个城市是习惯撒谎的。那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再多思想一点，神最大的敌人就是撒旦，撒旦他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就撒谎。你从这个角度知道这个城市多么的黑暗，居然福音进到这个城市，居然在那个城市这个福音翻转了那个城市，居然保罗这城市重要城派一个他忠心的一个仆人，能干的仆人，有处理问题的仆人，叫做提多，有处理问题能力的仆人留在那里。保罗觉得这个地方得着不易，等下用现在话已经直什么直捣黄龙了，进到这个仇敌当中了，已经翻转出来。我不晓得这几次听的在宣教，所以你每次你听到，像我昨天，你看我昨天听 Danny 我讲了四次，到最后他就知道多累。到最后我说你明白，然后我陪你，我说我跟我就说你讲完了，就你那段讲完以后你就去休息，然后我讲完，那第二堂又你讲。他们两个连接真很可爱，牧师我陪你，所以四行都在里面。我觉得昨天晚当完了以后，等到我讲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是他讲的 Amy 翻译长的是另外一个姊妹，很优秀，我们教会的这年轻人真的不得了。我还是想以我这种那个年纪，我真的比他们差太远。我要说下去，他们的忠心，他们的热心，他们的才干。不过有个问题，年轻人比较会冲，就是比较热。那他们真是很在这个教会当中，起码我认为，起码我相处的年轻人。所以有个同工啊，礼拜五六台找过我，礼拜五才找，昨天又跑来跟我讲，他们想做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这样听不是很懂，或我听完以后我要做个决定，我需要更多，你可不可以帮我写给我一个报告，一个 proposal， 我想通了，我看了，我们再回应你。我甚至要拿这个跟其他同工谈一点。他真的很听话，成人都不见这样做。牧师你要啊，那我就写，然后告诉我昨天跑了，牧师我已经在做，礼拜二早上我会把它放在你的桌上。真的，你带这种团队你会开心的不得了。你讲什么？我不说我厉害，我很强势，我要什么就要有什么。不，我希望的能够把这件做得更好。原来我不仅要带着你们，我需要你们跟着我。为什么？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我做个决定，没有你们帮助，我怎么做个对的决定呢？怎么做个完整的决定？哦，感谢主啊！他就笑个牧师。我跟他说，我的意思不是为难你，不是准不准你做的。哦，他们说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礼拜二的时候会把那个报告放在桌上。那刚刚讲这个跟这个是有点关系。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样经文。这个的如果这个城市能够起来，我相信在整个神国的推展的里面，相信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为什么保罗啊，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里面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要求，其实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们来读读这个十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OK， 刚刚我已经讲了这个本地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呢，用这句话一讲了以后呢，这个叫做说假话的，这个就成为这个城市一个标签了，可以这样的说。起码在罗马那个多神的这个信仰的里面，这个城市是 no 是糟糕的。那讲到这个城者，已经讲到是说谎，乃是恶兽，又残又懒啊。这个完全从这个先知的话来讲，这个先知不见得是所谓的神的先知哦，只是他有这个重的对这个城市一些的所谓的看得透一点，看得深一点，对这个城市所下的评论。OK， 那你要知道这个城市错在哪里，或者坏成这个样子在哪里，所以就回到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有几样事情，第一个叫做不服约束，第二个说虚空的话，第三个是欺哄的灵。我不是要用这个来去所谓的批评论断别人，不，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的上面，我的下面，我的同事四周，我要与人合作的时候，如果除了他的才干他能力外，如果我需要去评估一下他的个性，或者评估一下他的人的这个品格，我很喜欢用这三方面来作为我评估的一个原则。千万不要用这来批评论断别人，但是我在说你这个人需要知道判断，但不要论断。我讲过这个，所以有人还蛮喜欢觉得那边对他有点帮助。我们不是做一个傻傻的人，所以很多事情你需要知道判断的，但不要去论断那个人。可能这方面你的判断就不适合，只是因为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之后，如果要完成这个工作，他不是最适合的人，但不代表这个人一定是不好的人，是一个坏的人。OK， 所以不要论断，你需要判断。OK， 由作者来判断。那除了这三方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讲到教会哦，那这群人过去是没有信神的，现在进到教会哦，那多了一个叫做教会的规条，甚至教会过去的传统，或许讲了这叫奉割礼的，又多了一样东西。本来他的性格就三样，现在他们又成为所谓的信教的人，变成了所谓宗教的那些的规条，甚至宗教的那些的所谓用教义，就成为他们另外一个多样的所谓的，如果是他信仰的宗教那个教义是对的，那觉得是好，但如果是不对的话，叫做割礼。这边所说的割礼，一说守律法的，那这个更糟糕是说，这些守律法人是从外面叫假先知假教师，这人又说他们的信仰是跟基督的信仰是一样的，都拜同一个神的，但是他们比基督来得更严谨，因为他们是守住律法的。他们不会这样的说，就是因为守不住律法，所以我们都还是在神的咒诅里面，虽然有律法，因为守不住还是在神咒诅里面，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像基督这样说，我们不能够再靠守律法。所以这个礼拜还是十月开始，乔老师会讲这个罗马书如果大家有机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我觉得有时间应该来听听。我觉得罗马书翻转了我整个人，我觉得罗马书翻转了马丁路德，我觉得罗马翻转了奥古斯丁，罗马书翻转了 John Wesley， 主要是从宗教进到所谓犹太教，这个宗教从 religion犹太教进到一个叫做 relationship， 进到一个关系，这个叫做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觉得从末讲犹太教跟基督教没有太大分别， 一神，还有很多圣洁供等等等，甚至主耶稣讲更白一点，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要成全律法。但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宗教犹太教是讲究守律法，守住那个律法，或者守住宗教的规条，宗教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动作，弄的动作要这样要这样，但是却没有在这个规条啊或者这样的真里面与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祷告做不来，为了要装做不来，怕别人家笑，怕别人家讥笑，要表明他多么属灵。我们读登山宝训，不会读这些东西，所以呢，反而他们只是抓住这个外表，这些宗教，但确实与神没有抓住神，甚至与神越走越远。宗教的目的就是找到神的，没有找。但当时很多的民间宗教把神降低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积功德就可以了。神啊，你厉害没有错，但是我积功德。就像如果神啊，如果你要求什么，我做到了，神啊，对我来讲，你的祝福就临到。换句话说，但问题是你做到吗？做不到的时候就装啊，做不到的时候就所谓的好像用这个叫假冒叫演戏一样。所以回到这地方来，一个就注意这个人的本身，他的生活的这个道德行为思想事情的当中，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所谓的人，这个是一个人生啊，他的生命是一个改变过的人生啊，或是被神拯救过。还有另外一个，他现在多样事情，因为他会跟你讲这是神说的，这是做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你突然要问见，那我会翻辩的，不是他一定错，分辨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这样说是照圣经说的吗？那律法的本身，行割礼这个本身是为了这个目的吗？还是只是做一个见证，我行了割礼，我受了洗，用现在的话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坦白说，你行割礼，罗马书讲了，你行割礼完以后是表明你律法已经守得住了，你才行割礼啊。不，如果行了割礼律法守不住，跟行没割礼是没有两样。今天一样，如果你说我受洗，我是个基督徒，我在教会做牧师了，如果你的行事为人活出应该受了这个受洗以后应该有的这个见证吗？第一个，不服约束，这个中文这样翻我想是很好一个翻译，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不服从。其实讲的严点，这个人是背叛，他不服，他背叛。所以第一个，如果有人来找我，牧师，我想跟你，因为他讲一些事情有，那我说你人不在那个你的那个环境里面啊，我就讲好，几个月前有个牧师，别的教会，坦白说我跟这位牧师并不熟，我认识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教会，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是蛮被尊重为牧师。他牧师啊，我有个事情不好意思要麻烦你，我说什么事情就讲看看，因为我们很少不是很早，但有没有接触过我都不晓得，因为有时候我们两堂一些比较大聚会会邀请一些牧者来，那当时周牧师啊会邀请他，认识很多传道人，传道人都很多，传道人都很尊重他，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会有啊，中间有个会有，他说他希望来，你们教会来服侍。那我问欧牧师，希望，透过他的牧师跟我这个联络，然后希望，就是问我的意义。但是这位牧师不同意这个会有这样的问，这样的做法。不过他说，既然会有问的，我也答应一个会有要问你，所以我找个时间就打个电话，牧师，请问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了解一下会有用。第一，我就问为什么他来我教会，是谁装备他在他的教会，是谁装备他的时候，是为什么要装备他？因为教会要培养他，装备他培养他，最后他说他来我们的教会。我就笑笑跟牧师说，我碰过这样的人跑到我们教会来，包括以前在北美以前在跑，我不说过吗？我们教会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姊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因为她是一个教会执会主席的太太， 为什么在这里？你不跟丈夫一起去？哦，没有，因为我们决定这过一些时间我们就要转到你们教会来。但是我先生不好意思，因为不好，因为他执事会主席，他那个时间还没到期，他希望把它做完，我先过来。他牧师还告诉我，还有两对夫妇也是执事们，他们要过来。我说为什么？他讲一些原因。我知道他过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可能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我说，我就笑笑，你们这样一些都走开，请问你们的牧师怎么运作这个教会？如果需要平信徒的领袖来帮忙的话，我要他们回去，真的，我要他们回去。我说，等到有一天有别的原因，如果单单以这个，因为他觉得教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好，那个不好，等等等，都是负面。我等人家教会都好了，觉得有更好的，有不同的服事，有不同呼召，那我们教会能够提供这种的你的呼召的这种服事机会，我们再谈谈。现在教会需要你，你的牧师需要你，不还是不太听话。过了几个月，有一次我们有三个崇拜，一个是国语，一个是这个粤语的讲广东话，一个是这个英文的，所以我普通是两个国语，一个粤语，一个英语，我这样的。有时候我不知道哪一个碰到他，他是讲国语的，他大概在碰到。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因为我怕你看见我。我回去我很多，我没有生气，只是我很难过一个事情，是怎么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牧羊人怎么这些羊不喜欢跟着他？不倒过来，牧羊人为什么让这些羊不喜欢跟着他？你可以听得懂吗？到底是谁的问题？后来我就没有看见他，起码我没有再碰见，我不知道他跑哪去。但我知道那个教会很难走，我去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一个宗派的，宗派的好处就你在那个宗派里面，你整个的生活各方面比较稳定啊，像独立牧会的单独的是比较困难，因为跟整个教会的这个资源很有关系。不过坏处就是可能不是这个牧师本身不需要有不想有突破，是整个宗派把它压住。不过 anyway， 宗教的本身你要分辨，纵然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他做了多少的这个工作，但你要知道到底他是在这个的信仰里面他是自由的服侍主，还是在信仰里面被辖制服侍，甚至用他的信仰成为前面自我的所谓膨胀也好，这些讲这个讲，或者自我的坚持也好，因为神说的，因为是这样，那真的吗？那我们谈谈解经怎么解，谈谈真的这句话是在整个神的信仰里面是这样的用法吗？第一个，这个人是背叛的人。我要告诉各位，我想不是告诉你们每个人都同意，请问你希望的孩子背叛你吗？你可以培养一个背叛的孩子吗？我在美国也碰到一个甚至有传道人的这个的孩子，他管到孩子管不动，就把他送到弄的在美国这种的训练青少年的特用，在台湾叫魔鬼营啊什么营的，就用军事来训练，因为爸爸妈妈管不了他，叫那些退伍的军人呢，在军人开这种的营啊，就把这些孩子啊吸毒啊什么时候送到里面打架啦、啊。有人告诉我说很管用，一个月就乖乖出来了，然后回到家以后他又来了，因为你没有敢来了，你再去我就把他送回去，又乖了，因为很怕再送回去，应该就进到一个宗教的里面，一个规矩里面，怕那个所以就乖一点，但里面并没有改变。整本圣经从亚当下夏娃犯罪开始，背叛是人的天性，是人的背叛的原因，就是我是最重要的，以至于我想的才是重要的，我做的才是对的，你们做的都不对，我想的才 OK。 用保罗的话去了解 OK， 我希望我把保罗的这个他的所谓的他思想讲得清楚，不是包的。 所以背叛你从个角度上要独立，背叛你要从个角度要走有志气等等等等。但很多时候人生的操练就从有志气变成没志，碰到什么？碰到打击。什么去磨那个人的背叛？就是打击打击打击，用现在的话叫破碎破碎。但是很多时候你打击完以后，有一些人就消沉了，有人就会进到另外极端，更加的所谓的背叛。那有些背叛的程度，他就过一个独立生活，他跑到深山里面去。你会发现这个没有出路。如果用环境的打击来成为他的磨练，我们讲说哎呀受苦有益啊，就是学功课的时候从末角是对的，因为人都需要这种的环境让你够破碎。但是当我了解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神还是允许这个环境，但在打击当中绝对有条出路。任何的那个打击是帮助你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一般来讲的打击吐这个的，有些到最后就把命都自己处理掉了，他走不出来。但是神的话，我们的信仰告诉，纵然还是有环境，这个环境神叫做磨练你，甚至说打击，只要目的是让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常用这个悔改，悔改不是信主以前到信主后才要悔改，信主后天天都要悔改。你需要在里面把那个背叛的那个心，背叛那种的态度，背叛的那种倾向，那最后半天背叛的作用，就你的这个人，你的老我，从一个角度过人没有人管的，用这个没有约束了，因为你高兴怎么样，现在成为一个有约束。谁约束你啊？神约束你啊，圣灵来约束你啊。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特别对我来讲，我需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为了我要有这个恩高行神迹奇，如果我的心不被圣灵约束的话，我又成为一个自我自大人。你可以在人生的路上以你的成果为自我为战，甚至可以在信仰里面，我带着教会，我做这么多事工等等等等，这些年来怎么样怎么样，你还是会自我自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事情。那第二个是什么？在这自我自大里面，问题在这里，你自我就被肯定了吗？你自我的里面你就满足了吗？当然从礼貌上讲，哎呀欧姆斯我很佩服你啊，这十年你怎么样怎么样。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讲是真的吗？我不说可能是真的，但在这我好到一程度，我这十年在你的眼中，在你的与我相处里面，你没有发现过我有不足的地方吗？所以当人说你好的时候，人说你好的时候，他不是甚至动机对哦，他是鼓励安慰，但你要了解这是虚空的。人家说你再好，只要我常这样说了，你对一个人好十样事情，好九样，只要有一样不好，他把九样都翻掉，然后就说欧永亮这个人很差劲。不是我而已啊，都然跑来告诉我，牧师那个人对我这样，以前他做多多好，然后我指这个事情跟他不一样或者不同意，他说我这个人很差劲，好像我这个人在他眼中一文不值，然后就开始批评论断，就开始攻击我，开始跟别人谈的时候，哦我认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过去我以为他怎么好，现在我才发现他真不好，只是一样事情他不满意，他会这个样子。用这个字叫做虚空，你可以说是空虚。他追求的，他在意的是虚空的东西。如果你听他讲没有错，哦牧师我要为主摆上，我要做这个做这个，我要为教会摆，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如果最后你发现他要的是让人家肯定他，让他知道在这个地方多么的能干，在这个地方多么的重要，到最后他发现他让人家知道这个的环境，这个公司，这个部门，或者教会这个岗位没有他是做不来的。你要留意哦，原来这个人还有一个，他追求，他努力很用心，把追求的他是虚空的，他追求是空虚的。为什么他还拼命这样追求呢？他要人家称赞他一次不够，还称赞两次，这次称赞，下次要称赞，更多称赞他，更多人称赞他，因为虚空当中永远不能够满足。 你得了一个，过一下哦，好好得意啊！哦，牧师你讲到讲话很得意，你下礼拜再等，怎么这个礼拜没有人讲，我都讲得很好，或是这个礼拜有人讲，欧牧师我讲你讲得很好，不下礼拜我希望有两个人跟我说讲得很好。我们上这个网，现在我现在不是我说，我们就发现教会开始在，因为现在都这个叫做线上崇拜，我们每个人都在看，以前我们是看人数，现在看连线的人数，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我能够明白，因为有一阵子我跟一个电视台在里面就是这样的，我不是在里面做事，不过就是他这个等于成为他们一个遮盖了啊，是这个董事长要不去，我才开始明白收视率是很重要的。有一天呢，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带个节目，有一天呢，他完以后是这个董事长跟我讲，他说他很泄气，牧师你要不要安慰他一下，因为他收视率莫名其妙掉了，掉了以后他一个礼拜，如果一个礼拜一直节目了，请问这个礼拜他睡得着觉吗？薪水很高，哈哈哈哈，因为这跟收视率很高很有在一起。所以要问的是，这个人他以自我为主，每样都只有他对，别人都错了，每人都要听他的，不仅部下听他的，凭同工一天，连老板都要听他的，他有他自己想法，他坚持，然后他这么多的想法，我不说这样就错，那完以后你突然发现他追求是虚空的，他追求是他的面子，他追求是他被扩人过被人家肯定，他追求是名声，他追求是显得多大。如果这样的生命的人在教会，基本上这个教会是很难被神来用。坦白说，如果你把这样的领袖主管放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这个主管是很难把这个部门带往前走的，他会卡在那里。那当然是最后的那个叫做七哄人，又回到这句话，叫自我膨胀，没有错，他这次做得很好，不过他会在表达的时候，他会表达，比如说只有三分，他会讲这六分啊，只有六分，他说哦，这次这样。以前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我不认识的讲员，他我认听过讲一次，他在讲道以前呢，他在我们教会开个在国外，他开一个座谈。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喜欢他，他讲得很好，就这样讲座谈，所以一个讲是什么题目已经记不得了。哎，那我们教会不大，不过起码我们都来了很多人，就坐满。不过一开始听他讲的时候，他跟我弟哥他讲他多忙，哦，好不容易啊，这个就啊，这个我是抽空来到你们当中。那完以后，我在上一场去哪个地方的时候，哦。他是从 OK 再讲这可以，他是从香港来，然后他不讲我，他有讲这个话，因为我不讲这个，你又听不懂这个。他想来，他说上次聚会的时候，这从我是从另外聚会来这里的，那个聚会完了，又说他很忙，接着一个来，然后呢所以我是抽空安排了你们，我说来，所以那个完我就赶来这里。在上个聚会的时候，我们是这叫爆棚的，有没有听过这个？就一说人多的不得，这广东话就爆棚，就说挤满人的意思。我心想说你要跟我们讲这些是我们要来听的吗？或者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当然一个传道你这样讲我也没什么话讲，不过开始感觉到他的教导，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没有太深入，有些的我也听过，有些的我就是没听过，我觉得只是一个方式，只是一个所谓的用他讲成功的方法，但是我不见得他讲会深入到人的心。用这个叫欺哄，当然这个更糟糕，这个欺哄，所以像他会欺哄，是有一点他讲的更大，不好的他讲的哦没有。甚至我也听过有一次，一个传道 他发现来参加人不多，我们也是外面的讲员，不过这次是联合的，不是我们教会办，是联合教会，所以我们去没想这很出名的讲员，我一讲很多人都知道，他一开始就还没讲，他就看着底下的听，就先把我们骂一顿，这么少人来，一说我这么辛苦跑来，你们只有几个人来，当然是先把牧师骂一顿了，不动员。他认为如果他去，就是说他应该应这样说，他可以做得更大，如果你们配合的话。啊，在服事当中真的我有很多的疑问，这个疑问不是去批评了，在问我们传道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我自己，我这个传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这些都是他们只做出来，我有些 我也做出来，但有些我没有做出来，我在想这种事情，我要不要爆棚，我也喜欢爆棚嘛，怎么一呼召没人出来，哦，感谢主，出来一祷告没人倒下去，我很喜欢讲多少人，那次我去香港，从头真的整个走到挤满了人，一呼召的时候，你现在想要回家都回不去，你真走不出去啊！我们喜欢这种事情，欺哄让人家知道你多么的伟大，多么有能力。三样事情，这边讲，如果这三样，他的背逆，自我为主，只有他对，没有，每个人都要听他的。第二个，这边所说，发现他所追求的不是为这个的，叫虚空，不是为别人，不是为神的心意，不等等，他没有错，他是说我是为教会，我是为福音的缘故，没有错。但你发现这个人他希望是怎么这么少，怎么不够，怎么？那第三个很重要，这边所说他会跟你讲说他会膨胀他有的东西，可能第一次你不行，你跟他多聊几次，甚至跟他一起所谓合作，我们要一起合作，我们比如说要开一个什么什么特别的特会，或者开一个什么运动啊，这个叫一个活动，大的大型合作的时候，你坦白说，你听下来以后，你发现是我能够跟他们合作吗？再说不是我比他们好，只是说他们如果是这是他们的期待是这样子，那我不是这样期待，我不成为一个绊脚石吗？在他们当中。这是我常在思想。然后呢，这些人不是用这个隔离底的人是这样，然后他们又成为隔离底的里面的基督徒，然后这时候呢他们又用信仰，那就来了一些的所谓这个假先知假教师来的时候又把信仰带，所以他们的坚持自己比原来坚持更加的所谓的强硬，因为这是为主的缘故，这是为我们信仰的缘故，为我们的见证的缘故，很难妥协。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真的 要花这么多这样坚持吗？保罗再讲最后一个事情，这样的人，十七节的人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人败，就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我说了这几个字，贪心、偶像、虚空，在原来文字那个字根啊，那个本身也是一样，贪心，然后就拜偶像，然后就虚空。一个人贪的时候，他希望贪更多，他觉得就合理的贪不来，或者招人贪不来，他就希望我可以贪更多的时候，如果神不给他，那我就造个偶像好了，我用人的方法，甚至用信仰。所以为什么有这么成功的人，是满足人的贪心的。不过问题在这里，如果真的他贪了，他多要点，如果让这个人生命能够更加丰富成熟也好，不然到最后得着人也觉得是虚空的，偶像是虚空的，贪心跟偶像没什么两样。请问这样的教会他能够成长吗？请问这样的教会的领袖 在带领教会，这个教会有路可以走吗？没有办法。我不是说过吗？包括我们传道人在内，包括我在内，有人说，有一次因为我去一个分堂，好久以前，他本来是离开跟一个牧者，不是我们教会系统，因为那个人很有恩赐，用他的话，很有恩赐，很有所谓的祷告的恩赐啊，包括跟祷有关的恩赐。不有一天呢，他就跟着他从我们的一个教会分堂离开。那有一天呢，他来就读神学啦，完了以后啊，他就他不在我们神院读，他在另外神院读，不过他跟我们保持联络。他毕业的时候也问我一下。那最后他回到灵粮堂体系里面，他开一个分堂，所以我们还保持联络的。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就问我，我就笑笑问：“哎，你不是跟那个？因为那个牧师蛮出名的，华人教会都知道的。他跟的那个，我问他，他有一天牧师，我失望。我说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呢、这位牧师父他住在国外，再回来在台湾开了几个分这个他们的教会，然后他过去是帮忙，所以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个弟兄很优秀的。”哇，这个研究啊，学问啊，我很强很强，不过人也非常的执着，或者这样的，他错就错，对就对。我说那我们不跟他呢，不跟他好人，你说以前跟着他，到后来跟，不是因为别的，不是恩赐跟我，是因为有一天呢，他们从国外回来，就对父回来以后，这个师母就跟我这个弟兄说，这次你给我们的牧师的讲员费跟以前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牧师是国际的讲员，不是一个 local， 虽然你给他多。那这个弟兄过去在职场，职场人好处就他在世界上所谓的，我说他很不错，也蛮成功的，所以他对这些事情他发现已经尝过，这些的名誉地位啊金钱他不是没有过，他有过，但觉得这不是虚空，他觉得再贪也没用，他觉得要回到真正面前去得着心中从神的平安跟喜乐，找出了人的意义目的，他真的就把工作放下出来去另外一个神学院去读，读完以后出来做传道人。所以对于一个的传道人或他的师母跟他说，弟兄啊，现在牧师的这个身价跟以前不一样，第一个他听不懂，第二个听着很疑惑，意思是说你要我们回到你是我的师父，他就说他是他师父，我们这个弟兄说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师父，我的师父要把我带回回头路吗？怎么回头？又回到世界去追求世界吗？更多更多成功成功，然后就拜偶像偶像，或许我们不会拜另外一个所谓民间宗教偶像，我们会载出许多的人的想法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的策略也好，成为了成功的秘诀也好，等到你走上去的时候，过一阵子以后你就虚空。起码我有这些年来有这么多年看着整个世界一些的大的教会，请问这些大的教会现在还在吗？在的不多、这些大的成功的传道现在还在吗？坦白说在的也不多了，有些下甚至有些下场的时候其实很辛苦。如果你不真在主里面找着神给你的呼召做主要说，再说你再大再多再有，到最后是虚空的虚空。不过在过去不是神带领你，是想我怎么成功怎么成功，你突然发现原来在你的侍奉当中做了许多偶像，甚至你这个成功传道成为许多年轻传道的偶像。那时候我回台湾没多久，就听到我是学哪一个牧师的，我是跟哪一个牧师的。当这个牧师所谓的已经离开他的岗位，不论什么原因，甚至跌倒，他虚空了，他突然发现我跟错了。弟兄怎么样问呢？牧师，你过去跟他，你叫我们整个教会跟，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当我接灵粮堂主任牧师的时候，我真要说， 我还没有接的前一年我就祷告，因为我知道大概要接，我还是努力的，我希望不用接，因为我希望那时候开始我可以专心做一点我回台湾要做的事情。我知道接了以后事情更多更大，我接了祷告中心接一年，后来我就接这个从国度到祷告中心一年，完以后教会把我调到牧养处，我跟周师母做一个对调一下，然后又开始兼牧养处兼事工管理处，因为事工管理处突然离开了，最后就说既然你管这么多就做主执行牧师好。我发现这样走下去我只会，所以我决定当我做完执行牧师的时候，周牧师退了我也跟他退，看看谁要带，那周牧师去找人来接他，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当然这出我意料之外，后来我发现包括那时候的徐妈妈，包括到那时候的梅妈妈，干妈妈也是另外一位，牧师啊你要接，现在看来看去只有你。我要说在这里，这种事情发生你需要去思考，需要去决定。我怎么说，神没有叫我忘记我回台湾的时候该做事情，不过时间可能这时候还不对，所以就接主牧师。没想到接完以后 还多了到七十的时候，我说我需要有合同，我不要这样再做下去，然后教会积极的去找传道人，预备传道人这样说。我只是在说这个，到底你人生每个阶段你要的是什么？每一生人生叫你要什么？如果你的服侍，两万多人上 Facebook 看，大概有不知道多少人回应啊？没有两万人回应，就中间有人讲一句话：“牧师，谢谢你今天的服侍，牧师，我佩服你，因为你放得下。”你不要忘记了，林安堂是真的，我们的资源以人啊人才以财这财务，我们是蛮丰富的。这不是我放得下不放下，这神有没有呼召你？神呼召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然的话在你的不是你的呼召当中你去做，你想成功你怎么成功？如果神没有帮助你不会成功，但是因为那不是神的呼召，你要成功就开始自己找方法，从某一张你开始造偶像了，你这个策略了。正有人讲，牧师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水牧，你可不可以写一些东西告诉我们，我们的分堂要写，你怎么把母堂这样带起来？我也笑笑啊，我从来没想到为分堂设计什么，因为分堂每个分堂有自己的特征，有每个神在每个分堂神的呼召对那个牧师，你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可以跟你们绝对百分之百可以分享这一年来我所做的，甚至我邀请同工在某个比如说这个施工管理怎么做，这个行政怎么做，人事怎么，我可以请每个人来讲的比我更详细，但是我不觉得你可以用照样这样用，因为我更不同的教会性质不同，我们的人也不同，我们的整个的神的带领也不同。我讲这个真的我觉得牧养这么久啊，带教会你就发现带教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哦，那个教会很成功，我学一学你就会成功吗？不简单。但在成功当中我要留意的什么叫成功，因为他觉得他需要被人家看中，只有他对别人都错，他看见的时候他在追求，其实他追求也是追求一个这个用心 好听叫梦幻团队呗，难听的这个叫做梦团队。到最后你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只是在自我膨胀，自我带出那个满足感，自我带出来那个成就感，神是否喜欢不在他心中，甚至弟兄姊妹他带人或者在公司那个部门他的同事跟着他是否能够被造就也不见得。主要到最后一个什么，因为在这个环境他的努力总有果效，他的果效什么，能够得到在这个岗位上的利益。成为乔丹也不见得一定是错，你花了功夫薪水本来就应该高一点，但是如果薪水或者那个报酬成为的目标的话，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所以用这句话，因贪不义之财， 在教会圈子里面呢，特别进到一些在大教会和听的一些的传道人的时候，更加的学习。在美国啊，一些的比较保守，你可以过不久就听到这种名单了。美国十大教会的牧师，他的薪水都列出来的。他坐车是什么？他坐的是什么？虽然有好几位是福音派的也在里面，当然有些报道是误会的，不过有些东西，当你有到某程度的时候，其实不要某到程度，在整个过程你需要学习给，给的多，收的也多，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 balance 一个原则。我跟这同工包括执事，我们不要存太多钱，有的我们就要用掉。我们不说一点都不要考虑到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存在那里。神给我们这么多要用出去，感谢主。这十年做主牧师到现在，每年我们都感谢主，都丰盛的供应我们，以至于我们的事工做的真的比以前就单单听听这个宣教。都等你看到那边的，给他一个要盖个堂，我说没有问题啊，你去看看他们要怎么盖。他怀疑看着我，牧师这还要盖吗？烂成那个样子。我说你不要说要不要盖，评估嘛，要多少钱。我也发现另外一个原则，我不可能帮他们盖一个完全的，不是我没有钱，我不能够这样的做，他们一定要负责他们自己的责任。所以中间有几个我说我不会给他们做，那这样你会给材料，我们台北制材料，那怎么样工钱他们出，而且我们就这样做，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从无变有，但不代表他们不需要努力。坦白说，他们不需要负责。过去我们做宣教一个困难，就是那边有需要，我们就寄个钱出去。到最后，坦白说，没有太多改变的。当我听到多年前，我听到有些的外面那些事工说，这个事工啊，后面这个分堂，有财主成为后面说我们是他们的财主，所以在那边比起许多别的教会。很丰盛的，不做这种事情。神的国是要努力人进去，我们起来努力就是。我讲了这么多，你就看到一个教会传道人是怎么传的，你面对的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不仅是生命的问题，加上宗教的问题，最后搞了半天开始混乱是什么？大家都希望在教会得一些的利益，得一些的好处，绝对包括金钱在里面。这样的教会要不要处理啊？如果这个教会还走下去，你要不要花点功夫啊？那底下讲就很严厉，众人不准他们，不准他们做，不准他们。所以我讲教会起码我不会推，我不会支持成功神学，不会支持一些的所谓的教人就是 feel good 的心理学。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是责备而责备，你不能够只是错错错，那对的在哪里？因为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你要严厉的责备他们，目的不是责备，是使他们在这上纯全无瑕。这句话的意思就让他们回转过来，从错的把他们挽回来成为对的。不仅是整个会友信徒是对的，就是那些把人带错的人也希望他们能够变成对。所以救恩永远是一个挽回，救恩总是有 second chance， 救恩总是有人可以回转的机会，但在回转当中有人需要把对的讲出来，而且要把坚持要把对的讲出来。那在对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神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权柄，我们需要圣灵的灵在教会当中，他的运行成为我们服侍能力。所以我们叫灵粮堂，我们相信在后面日子我们教会应该走得更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这为主啊，在特别在教会的工作上感谢，也为这多年来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工作现场感谢。我们在说主啊，我们愿意忠心，我们愿意殷勤，但我们更是注意的是我们生命的长进。 在生命当中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在生命里面只有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信靠顺服是我们的整个服事的态度，我们单单依靠你得喜乐满足是我们服事的最后的期待，不是环境来满足我们，是你来满足我们。如果有错误的当中，我们要把错的纠正，甚至把错人带到我们当中的。今天不见是一个讲员跑我们的讲座，就这些弟兄姊妹在外面听的，一些领袖在外面听的，一些的讲员，一些这个传道在外面听的，回来以后就用外面东西，其实你要分辨那是对还是错的。但不管怎么样，教会就那么复杂，但我相信依靠主，神总会把我们带着教会去往前走。我们可以同时来祷告。哦，我的主和神，我们加上感谢神，现在在教会所成就，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把我们带领的深处，也是我们所做下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仰望你，我等候你。哦，神啊，这是你的喜。哦，感谢你，嘿，我们祷告，带领的教会向前。这个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我们相信你爱你的教会就爱到底。主，我们也是，这是你的教会，因此主，我们要回应说，我们顺服你，我们就顺服到底。我们不会做一个任放任的，我们不会做一个背叛的。主，我们在里面以你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我们不会活在虚空当中追求那虚空的事。主啊，我们满足你给我们的一切，以至于在主面前，我们不需要再自我膨胀。主啊，因为你已经满足了我们身心灵的需要，你已经满足了这个教会能够成就你旨意的这个需要。主啊，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的走在心当中。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在手里，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